亲爱的主耶稣，我们呼求你至高至圣的名，求你来临，来到我们中间，向我们显示你的爱，向我们显示你的荣耀。我们渴慕在你的荣光中见到你荣耀的面。我们爱你，主耶稣，求你开我们的眼，能够看见你救恩的手，看见你荣耀的面。你开我们的耳，能够听见你永生的话，你触摸我们的心，安慰治愈我们内心中对你的饥渴慕义。主耶稣，没有任何的人事物可以阻挡我们亲近你。我也奉你至高至圣的名及权柄，捆绑一切阻挡我们亲近你的灵，欺骗的灵、谎言的灵、骄傲的灵、悖逆的灵、控制的灵、控告的灵、迷信的灵、诅咒的灵、黑暗的灵，一切跟你旨意不相合的灵，我都奉你至高至圣的名及权柄捆绑，在你宝血覆盖下，命令这些灵都离开，不准回来。你的血要洗净我们的不义不洁，把我们身世诸红的罪洗成像羊毛一样的皎洁，像雪一样的洁白。在你宝血洗净下，我们就能以无愧的良心，坦然无惧地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来领受我们所需要的及时救恩，来领受你为我们准备好各式各样属灵的恩典。主耶稣，我们在这里求你来临，向我们彰显你在这一段时间，我们能够深深体验到你彰显的爱。主耶稣，我们爱你，我们呼求你，我们需要你，我们渴慕你，我们感谢、赞美、敬拜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感谢赞美主，又到了我们蒙恩的时刻，我们可以因他的名聚在一起，来读他的话，来领受他的光。我们今天继续读以西结第十章。我们今天读以西结第十章的是18节到22节。我请艾美姐妹先读 Amplified Bible。
Then the glory of the Lord, the Shekinah cloud, went forth from above the threshold of the temple and stood over the cherubim.
Jin Ai
And the
Mei.
cherubim lifted
Okay.
up their wings and mounted up from the earth in my sight. And they went forth with the wheels beside them. And they stood at the entrance of the east gate of the house of the Lord. And the glory of the God of Israel, the Shekinah cloud, was over them. This is the living creature of four combined creatures that I saw beneath the God of Israel. By the river Chebar, and I knew that they were cherubim. Each one had four faces, and each one had four wings, and what looked like the hands of a man was under their wings. And as for the likeness of their faces, they were the same faces which I saw by the river Chebar. With regard to their appearances and themselves, they went every one straightforward.
我们现在在场的练诗高本，我们一起练。
那时，上主的光荣离开了圣殿的门限，停
停在
在
格
鲁
鲁
宾
宾
上。
上，
格鲁
格鲁
宾
宾
展
展
开
开
翅
翅
膀，
膀，
在
在
我
我
眼
眼
前
前
由
由地
地面
面
升
升起。
起。当
当
他
他
们离
离
去
去
时，
时，
轮
轮
子
子
也
也
跟
跟
着
着
离
离
去。
去，
他
他
们
们
停
停
在
在
上
上
主
主
圣
圣
殿
殿
的
的
东
东
门
门
口
口
时，
时，
以
以
色
色
列
列
的
的
天
天
天
主
主
的
的
光
光
荣
荣
就
就
停
停
在
在
他
他
们
们
上
上
面。
面。
这
这
就
就是
是我
我
靠
靠
近
近
格
格
拉
拉
尔
尔。
河，
在
在
以
以
色
色列
列的
的天
天
主
主
下
下
面
面
所
所
见
见
的
的
那
那
些
些
活
活
物，
物，
现
现
在
在
我
我
明
明
白，
白，
他
他
们
们
是
是
格
格
鲁
鲁
宾，
宾，
每
每个
个
有
有
四
四样
样
形
形状，
状，
每
每
个
个
有
有
四
四个
个翅
翅
膀，
膀，
在
在
他
他
们
们
翅
翅
膀
膀
上
上
有
有
像
像
是
是
人
人
的
的
手。
手。
关
关
于
于
他
他
们
们
的
的
形
形
象
象
和
和
我
我
靠
靠
近
近
格
格
拉
拉
尔
尔
河
河
所
所
见
见
的
的
形
形
象
象
一
一
样，
样，
每
每
个
个
朝
朝
自
自
己
己
的
的
前
前
面
面
进
进
行。
行。我们继续请现场的练和合本的圣经。
耶
耶
和
和
华
华
的
的
荣
荣
耀
耀
从
从
殿
殿的
的门
门
槛那
那里
里
出
出去，
去，停
停
在
在
基
基
路
路
伯
伯
以
以
上。
上。基
基路
路
伯
伯
出
出
去
去
的
的
时
时候，
候，
就
就
展
展开
开
翅
翅膀，
膀，
在
在
我
我
眼
眼
前
前
离
离
地
地
上
上
升，
升，
轮
轮
也
也
在
在
他
他
们
们
的
的
旁
旁
边，
边，
都
都
停
停
在
在
耶
耶
和
和
华
华
殿
殿
的
的
东
东
门
门
口。
口。
在
在
他
他
们
们
以
以
上
上
有
有
以
以
色
色
列
列
的
的
神
神
的
的
荣
荣
耀，
耀，
这
这
是
是
我
我
在
在
加
加
巴
巴
鲁
鲁河
边
所
所
见。
见。 以色列神荣耀以下的活物，我就知道他们是基路伯，各有四个脸面，四个翅膀，翅膀以下有人手的样式。至于他们脸的模样，并身体的形象，是我从前在加巴鲁河边所看见的。他们聚各直往前行。
感谢赞美主，主的话实在是甜美。我们今天继续读以西结书第十章的第十八节到二十二节。以西结书第十章十八节，耶和华的荣耀从殿的门槛那里出去，也就是荣耀的神要离开他的圣殿的这一个时刻。我们提到了出去，就是他原来在里面。那么他怎么进到这圣殿的里面呢？因为他爱他所造的万事万物，他爱我们就喜欢亲近我们，他喜欢跟我们在一起。当人犯罪远离了他，不能够在他的荣耀中还继续犯罪，那个罪就让我们没有办法在他的光明中不受审判。他不愿意人因着审判立刻死，他给人悔改的机会，他遮掩了他荣耀的面，他给亚当夏娃继续活了几百年，给他们悔改的机会。而这一个永远爱我们，不断给我们机会的神，他就愿意向我们显示他的爱。他喜欢在我们中行走，他喜欢在我们中居住。让我们看出埃及记，当他听到他的子民在受苦时，他就打发摩西去解救释放在这埃及中受苦的他的子民。他打发摩西，摩西就是神怎么吩咐他就怎么做，他有他救恩的方式，他是神奇的谋士，他所想的远远超过我们所思想的，就如天离地有多么高，他的思想离我们的思想差距就有多么大，他的行径离开我们的行径就有这么多的差距。他要恢复我们跟他之间的关系，他就召叫了摩西。摩西就是神怎么吩咐，耶和华如何说，他就怎样做。摩西就领受了神给他的启示，要建造一个会幕，就是建造一个神的住所。我们翻到出埃及记的四十章第三十三节，在帐幕和坛的四周立了院围，把院子的门帘挂上，这样摩西就完了工。前面就记载着耶和华怎样吩咐他，他就怎样做。耶和华怎样吩咐他，他就怎样做。当他按照神的吩咐完了工，立刻三十四节，当时云彩遮盖会幕，因为会幕已经完工了，是按照他的旨意所建造的。耶和华的荣光就充满了帐幕。摩西不能进会幕，因为云彩停在其上，并且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帐幕。这荣耀的神，他的荣耀充满在这奉他的旨意而建造的帐幕。这帐幕盖好，他就住进了这帐幕。每逢云彩从帐幕收上去，以色列人就启程前往，云彩若不收上去，他们就不启程。这一个云彩，神的荣耀，他向上升上去，就带着以色列子民往他行走的方向，往那里去。如果云彩不收上去，他们就不启程。直到云彩收上去，日间耶和华的云彩是在帐幕以上，夜间云中有火，在以色列全家的眼前，在他们所行的路上都是这样。当 神显示他的荣耀，全以色列子民都看见他在西乃山上显示他的荣耀。他在西乃山上，在他荣耀中，他给出了他跟以色列子民所订立的盟约。我们应当如何在跟他立的盟约里，按照他的命令而生活？他给我们的盟约是不会改变的，纵使我们失约了，他还是信守他的约。当我们会听他的话时，这一切都是美好的。那么，神的荣耀就住进了会幕，神的荣耀就在会幕中跟神的子民在一起。会幕往哪里去？就是耶和华神带着他的子民往哪里去。这一份美好，多么多么的美好！这一份美好，让我们翻到撒母耳记上的第四章，就是当以色列子民不断的犯罪，违背了神所立跟他们立的盟约，这第一个诫命十诫的第一诫就是听从神于万有之上。不可以拜任何的偶像，但是以色列子民他们拜偶像，他们以为他们有神的约柜，有神的会幕，他们就没有问题。当他们不听神的话，纵使他们把约柜抬到战场上，认为这一定会得胜的战役，反而大大的失败，约柜就被仇敌非利士人夺去。那当时的民长以利，他听到18节，神的约柜被掳去，他的两个儿子死在战场上，就是从这一个权柄到他两个儿子跟以色列子民，他们都堕落了，违背了神的诫命。他听到了神的约柜，以利就从他的位上往后跌倒。在门旁折断的景象而死。他死的时候，那时以利的儿媳就是正怀孕要生产。当她听到神的约，约柜被掳去，公公和丈夫都死了，就猛烈的疼痛，屈身生产。将要死的时候，她说了一句话：“荣耀离开了以色列了。”这是因为神的约柜被掳去，荣耀离开以色列，因为神的约柜被掳去了。当人背离了神的诫命，他们以为约柜好像是可以他们抓住的偶像，但是神不是偶像，不是我们带着他按照我们的意思。来按照我们的私欲偏情行他眼中的恶，而是我们要跟着他。我们没有办法去保护神，是神保护我们。那么约柜离开了原来的地方，那一个地方就是叫做示罗。示罗的意思就是和平的意思。示罗的意思又叫做休息安息的地方，示罗的意思又是带给我们繁荣的这一个地方，因为有约柜，神的荣耀在那里，那么一切的丰富、平安、安息，各式各样的富庶都要在那里。当约柜离开了示罗，他就没有回去。示罗就荒凉了，以色列子民就落到了一个非常糟糕的光景中。当非利士人把神的约柜夺去后，就把他抬进大衮庙，在第五章，他们放到大衮的旁边。次日清早，他们发觉大衮铺在地上，那么他们也看见，他们继续把它立为原处。第二天早上，又见大衮 他的慈爱永远长存。那时，耶和华的殿有云充满，甚至于祭司都不能站立供职，因为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神的殿。当人会听命于神，按照神的方式做好准备，真的，神帮助我们准备。我们真的要做的不是自己想，我要建圣殿就可以建。大卫虽然有好心想要建圣殿，但是神告诉他，不是他被召叫建圣殿，那么他就停手。就是耶和华是圣的，我们需要敬畏他，他是圣的，到他面前来，要带着极大的圣洁的敬畏的灵来亲近他。当我们会敬畏他，就是他所说的，我们就不加不减，不打折扣。你要我做的，我没有一件不做；你不要我做的，我也不多做一件。摩西就是这样的，建了会幕，会幕里面有很多很多的东西，从会幕的庭院到圣所，到至圣所，里面有一件一件的，许许多多的，耶和华所命定的。这些各式各样的，都是按照神的命定所造的。就是当都照着神的命令所做的，做完后，神的荣耀就充满在会幕中，神的荣耀就充满在这圣殿里。这神的荣耀充满在出于他的旨意、听他的话的子民所建的圣殿里。我们再翻回《列王纪》上的第九章第一节，所罗门建造耶和华的殿和王宫，并一切所愿意建造的都完毕了。耶和华就二次向所罗门显现，如先前在基遍向他显现一样，耶和华亲自向他显现。当神吩咐我们做的事，我们做完了，我们就可以到他跟前来报告呈上。神啊，你吩咐我做的工作我已经做完了。神会让我们侍奉了他工作上派遣我们的事，就可以到他面前来侍奉他，能够亲近他，能够听他讲。那么耶和华就对撒罗门王说：“你向我所祷告祈求的，我都应允了。”这是多么多么的美好！我们想要听神向我们所讲的各式各样的话，我们就按照他的话来生活、来行事。我们会听他的话，我们的需要向他讲的话，他也会俯听，也会应允。我已将你所建造的这殿分别为圣，就是神的殿是要分别为圣的，它是圣的。这是属于他的，使我的名永远在其中。他的名是至高的，他的名是至圣的。我的眼，我的心必藏在那里。他会在他的殿里，在他的会幕里，在他的圣殿里，在那里，让我们在他的殿中瞻仰他圣殿的美好，惊艳到我们是多么多么的有福。可以在他的荣耀的殿中跟他同在。你若效法你父亲大卫，存诚实正直的心行在我面前，存诚实正直的心行在我面前，就是诚实的心、正直的心，行走在正道上，遵行我所吩咐的你的一切，谨守我的律例典章，我就必坚固你的国位在以色列中，直到永远。正如我应许你父大卫所说的，你的子孙必不断人坐在以色列的国位。倘若你和你们的子孙转去不跟从我，不守我只是给你们的诫命律例，去侍奉敬拜别神，我就必将以色列人从我赐给他们的地上剪除，并且我已为己民所分别为圣的殿，也必舍弃不顾。使以色列人在万民中作笑谈，被讥扫， 这殿虽然甚高，将来经过的人必惊讶嗤笑说：“耶和华为何向这地和这殿如此行呢？”人必要回答说：“是因为此地的人离弃领他们列祖出埃及地之耶和华他们的神，去亲近别神，侍奉敬拜他，所以耶和华使这一切的灾祸临到他。当圣殿建造完成时，荣耀的神在荣耀的殿中。”他显示给所罗门王，也是显示给他的众子民，就是他要永远在他的殿里，他的眼看着我们，照顾我们，直到永远。但是如果我们拜偶像，他会离开，舍弃这殿，使他受践踏，而这个事情也就真的发生。就是耶和华的荣耀进到他的殿中，他就一直在他的殿中。神与我们同在，那是我们多么多么大的福分。那我们今天读到的以西结书的第10章第18节，耶和华的荣耀从殿的门槛那里出去，他的荣耀要离开他的殿，这是一个非常让人伤心的一种状况，它停在基路伯以上。基路伯就是神行动的宝座。当他出去，这好像是君王的车，君王的飞机。当他上了他的车，上了基路伯，在基路伯以上，基路伯出去的时候就展开翅膀。在我面前离地上升，基路伯就开始上升。我们看到耶和华离开他的殿时，他的心是多么多么的伤痛。这是以色列子民的败坏，让他离开他殿的这事发生。而这基路伯上升，轮也在他们的旁边，都停在耶和华殿的东门口，还在那里，神就这样的离开了圣殿的门槛，从圣殿的东门口那里离开，他是在他们以上，也就是基路伯一直承受着、扛着神的荣耀，就是神行动的宝座，在他们以上有以色列神的荣耀。这是我在加巴鲁河边所见以色列神荣耀以下的活物，以上就是神的荣耀，神的宝座。这荣耀底下就是这四个活物，就是他们这样的忠信。上升的时候，他们强有力的轮就一起上升；飞行的时候，一起轮就跟着走。在地上行走的时候，轮也跟着走。这四个活物的轮子都是被里面的同样的合一的灵所带领着，也就是内在的灵跟外在的能力是整合的，是合一的。这就是基路伯，就是这四活物，我就知道他们是基路伯，也就是神的启示。越来越多，神的启示越来越强，他开始认出，原来他在以西结第一章在加巴鲁河旁看到的四个活物，就是基路伯，就是荣耀的神，他宝座在的地方，他们是带着荣耀的神飞行的行动的宝座，各有四个脸。这基路伯各有四个脸，是一切的受造物，在这一切的受造物，脸是指着荣耀。他们一直面对神，也反射神的荣耀。摩西面对神，他的脸也就发光。当我们亲近神，我们会反射他的光。这四个脸面，就是反射出神的性情。这四个脸面。有狮子的脸，也就是指责那是 王权柄。有人的脸，就是神最爱的人，有神的性情。有牛的脸，基路伯的脸，也就是指着强有力的侍奉的生命。还有鹰的脸，就是指着会飞的，是鸟中的王。狮子是地上的王，是天上的王，也是地上的王。四个翅膀也都是会飞的，有能力的。翅膀以下有人手的样式，手是最好的，侍奉最细腻的。这四个翅膀都能够有能力飞翔，那么底下又有手可以做很细腻的事，能够把侍奉的工作每一件事都做得非常好。至于他们脸的模样并身体的形象，是我从前在加巴鲁河边所看见的，就是他过去在加巴鲁河边所看见的这活物，就是这基路伯。他们俱各直往前行，也就是他们不拐弯抹角，因为他们有四个面，每个地方都是面，都是向前的，都是直接的。他们不改变神命定的道路，就是完完全全在神命定的道路上行走，那么神就跟他们结合在一起。其实我们先前读到的列王记上第九章，耶和华也告诉所罗门王要正直的遵行，不偏离神的道路。而我们看到就是这地上的所罗门王，他偏离了神的道，得罪了神，后面的王就更是偏离，偏离到一个地步，神非常非常的伤心。在以西结书的第八章，那里提到说，以色列家所行的第六节，就是在这圣殿在这里所行的是大可憎的事，使我远离我的圣所。你看见了吗？你还要看见另有大可憎的事，有好多可憎的事情，从权柄，权柄以下都犯罪，都拜偶像，都偏离了神的道。神是圣洁的神，他不会允许这样的败坏继续的败坏下去，他要离开他的殿。当他离开他的殿，我们看到这四个活物是完完全全的跟神的旨意结合在一起，他们是一同上升，一同行走，都是不打折扣的来完成神在他们生命中的旨意。他们不先于神行动，他们也不落于神要做的事情而不做，就是跟神的旨意完完全全结合在一起。这是神行动的宝座。主耶稣，他爱我们，他喜欢跟我们在一起，他救赎我们，借着他的圣灵重生我们，他就住在我们里面。我们要离开一切的不洁，离开一切的败坏，因为他喜欢在我们中行走，他喜欢在我们中居住，他喜欢做我们的神，做我们的父，我们是他的子民。就像神跟四个基路伯这样的紧密的结合在一起，这是神喜欢跟我们紧密的生活在一起。这四个基路伯也是如何跟神紧密的连接在一起，也就是我们的榜样。四个基路伯可是是同心同意的，就像120个祭司也是同声同调的同一个心。当我们会彼此相爱，同心合意的在一起时，神他就会住在我们里面。就是约翰一书第4章12节， 你们若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中。神喜欢住在我们中。我们看到基路伯如何为神所用，带着神的荣耀走。神就在我们里面，我们要被他带领，去到他指定的地方做他的工，向一切受造物宣传福音。这是神愿意我们悔改、回心转意。我们迎接他进到了我们的里面，我们不愿意他离开我们，不要像三孙这样的败坏堕落，圣灵离开了他，他都不知道。我们要求神在我们的里面彰显出他的荣耀，我们多么多么盼望荣耀的神帮助我们，告诉我们，我们也领受了他给我们圣灵的能力，来准备我们自己。行他的功，在善功中度日，做他要我们做的事，惊艳到他的荣耀在我们中，我们被他的荣耀带领着走前面的路，一切荣耀归给主。接下来的时间，我就开放给有感动的，可以举手，打开音频视频开始。我请张贤姐妹打开音频视频。
哦，感谢主。就是在看看这几节经文的时候呢，就是他这里面，给我的感受就是他又开始，就是这个以西结先知他又开始重复他在加巴鲁河看到的四个活物，确定就是基路伯。那我们看到前面当他坐在长老中间的时候，神就把他提到天上去，然后开始让他去看神事，那就是，以西结呢，他在这里又重述了他在加巴罗河边所看到的四活物，以及神的荣耀，就让我们想到他在贝鲁之地加巴罗河边，就是在巴比伦，那神显现给他，那么我想很多的以色列人。他们陷入到这样的罪当中，那是他们，就如同是我们教会的历史一样，我们教会常常会出现一些上层人物，然后垄断事实真相的事情，比如说是马丁路德分裂教会，为什么呢？那是因为，天主教会开始卖赎罪券，然后他们，然后去宣扬一些买一些赎罪券。为自己聚敛财富，就如同世上的君王、世上的那些权贵所做的一样，没有一点点来自于神的，从最初神给人的旨意，就是要让他们爱神于万有之上，并爱人如己。那我们看到实际上这些以色列的君王所做的也是这个样子，使得下面的那些人呢？本身人就活在罪和欲望当中，很多的私欲偏情，然后对真理又认识的不清楚，所以就很容易去拜偶像，然后随从了周边的各种民族他们的神，去拜各样的偶像，崇拜各种力量能力，希望得到利益和好处。那就像是我们现在，从没有信耶稣之前。接受的就是，每个国家偏重点当然不一样，跟每个国家的文化有关系。那在于中国就是中国的传统的一些道德文化，那就是跟耶稣为我们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完完全全的是一种羔羊牺牲的这样的一种方式来进行救赎。然后我们作为他的跟随者，也要像他一样。这样牺牲至死，然后去奉献自己，像这样的一个真理，但是在我们的教会当中，他却没有像明灯照耀一样让我们看得很清楚，我们就好像是，以色列人在旷野当中的时候，他们走了40年，可以只需要40天的路，他们走了40年，那么他们对神的认识。尽管神显了那么多的神迹，依然没有扭转他们内心的那种 与神的那种想法，对于就渴望自己成为神，渴望自己能够掌控一切，不愿意承受痛苦，不愿意去，因为毕竟成长就意味着痛苦，不愿意承受痛苦，因为顺服神是要承受痛苦的，就像神他自己就是我们要承受痛苦一样。那我们进了教会，我们又好像是因为我们的教会没有把真理显示得很清楚，我们又好像是新生的以色列那一代一样，因为旧的那一代在旷野里面已经死完了，没有一个生存下来，又重新又开始。好像这个真理我们要重新的学，再学，学，再学，这样，然后让自己去经历，不经历，看到的真理，并没有理解它。就像是在不断的去经验的时候，才能真正的明白这个真理是什么。那么它是怎样显示在我们生命中的？就像保罗一样，他所承受的一切为神受的痛苦，都在神身上有各种烙印，烙在他的身上。那在天堂上都是他的荣耀，是会发光的荣耀。那这个。我特别感触这个以西结先知，他总是重复他看到的活物，就是在加巴鲁河边看到的活物，就是在圣殿看到的活物是一样的。那天主的圣殿是应当是神与人亲近的一个场所，尽管神一直在强调我的。你们不用为我建什么圣殿，难道我还需要有这样的一个殿宇吗？天是我的宝座，地是我的脚凳。然后他一直都是这样讲的，但是神他又愿意亲近我们，因为我们是以他光荣的形象所造的，他愿意希望我们能够去跟他更加的亲近，尽管这个意愿。首先是由大卫他自己心里面所想的。那当大卫想建的时候，神不让他建。然后大卫跟他儿子所说的时候说：“你当勇敢去行这件事情。”那让我们看到是说，诚信天主的这个建殿的任务，也就是说展现天主的荣耀圣殿，以及人对天主的一种尊崇，一种极其的崇敬、敬拜、崇拜。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然后在他的儿子没有经过任何的征战，就得到了如此的一个荣耀的王位，这样的背景之下，然后去做这样一个去回应天主旨意的这样的一个事情，他需要勇敢，他需要去竭尽全力，以使得神能够心满意。所以我们看到行神的旨意，他是需要有勇气的，他是需要我们去付出很大的努力。这个以西结他重复的说，他看到的四个活物，就是基路伯。实际上，前面我们看到他一直都在说，他就不再用活物来是称呼这些天使了，他一直都是用基路伯。在这个地方的时候，他好像好让我们觉得他好像突然想起了，哦。要告诉我们说，哦，那四个活物就是我在那河边看到这些基路伯，就是我在加巴鲁河边看到的那些活物，那就好像是一种呼应。呼应是什么？形成一种鲜明的对比。他在巴比伦那边是俘虏的状态，那么神他没有一个固定的。怎么说呢？他的宝座是在天上，他自古驾行在诸天之上，然后他会去一个被掳之地，然后去显现给他的先知，一个忠心于他的人，因为侍奉他的人是以信实和真理侍奉他，而非一个人所造的殿宇。那么他就要让你，他在这里强调，让这些以色列人能够看到神他所说的就。而且事实上就是这样，他并不居住在一个人所建的殿宇里。若是你不 遵循我的旨意律例，那么我随时我就会走，那么我就会离开。我只和那些遵循我旨意的人在一起，那我会显现给他们，让他们知道我的旨意，让他们去成行我的旨意。然后是这个上个礼拜天的时候，也是一样，天主给我的感动跟上个礼拜也是一样的，就是天主就是还是说要去侍奉他，在海的那一边预备一下他的旨意，他去引导的方向。那天主他也是一再的重复来讲他要讲的话语，来去兼顾，来去更加的让他去清晰。然后我们就看到，就是，还有当我们那个弥撒后会读经，读到那个是，那一段说是主你是谁，然后耶稣问说你们说我是谁？有他的门徒有的说你是先知，你是欧里亚，然后伯多禄就说你是墨西亚，然后这时候天主又很非常感动，我受膏者，就是说天主派遣我们要去做他让我们做的事情，他会一再的去感动我们，呼召我们，然后去他会给我们他的恩膏来去坚固我们的心。最近心里面也常常有一句话说，要以恩宠来兼顾你，兼顾你的心，而不是用食物，就要不断用神的恩宠来兼顾我们的心，使得我们能够从主那里获得力量，然后一步步的能够去在圣神的带领之下去成行天主的旨意。这就是我就是看这些经文的一些感动。我现在把时间交给舒老师。
谢谢张雪姐妹的分享，我们请徐英姐妹打开音频视频，开始见证分享。
好，感谢主，赞美主。我今天感动看到的就是第19节，后半句，最后19节的最后那一句，在他们以上有以色列神的荣耀。那还是在想神的荣耀，神的荣耀，基督国之上，它载着的是神的荣耀。那我就在想，在查经的时候，我就在查经上，刚才苏丹哥也提到了摩西啊，梅瑟他见到了神的荣耀，所罗门他在便殿的时候见到了神的荣耀。那还有在圣经中我去查了一下哈，在出谷记的第19章，在那里梅瑟上山上领受十诫的时候，那里天主也显出了他的荣耀。是16节开始，到了第三天早晨，山上雷电交作，浓云密布，角声齐鸣。此时在营中的百姓都战战兢兢。梅瑟叫百姓从营中出来迎接天主，他们都站在山下。此时西乃山全山冒烟，因为上主在火中降到山上，冒出的烟像火窑的烟，全山猛烈震动，角声越响越高。梅瑟遂开始说话，天主借着雷霆答复他，上主就降到了西乃山顶上，召梅瑟上到山顶，梅瑟就上去了。那上主在这一次显现的荣耀呢？我记得以前忘了是在哪一章中，大哥跟我们分享的时候说，这是天主圣餐彰显在那一次，说多么的威严啊，多么的让人敬畏。那这一个敬畏，这一个荣耀显现的时候，梅瑟他是被天主召叫，他是到山上他去看的。其实那在那个年代呢，就在最初的时候，天主召叫他全部子民是都可以看见他的荣耀的。可是这全体的以色列子民，最后他们就讲了一些话，在第十出谷记的第20章前面是天主训令梅瑟把那诫命写出来，告诉应该这样，应该这样啊，你们不可以除我以外没有别的神哈，你们不能够拜偶像你们要孝敬父母等等。那后面呢，第18节开始，众百姓就看见了打雷打闪飞脚冒烟的山，都战惊害怕，远远站着。就对19节说，对梅瑟说，
你同我们说话吧，我们定要听从，不要天主同我们说话，免得我们死亡。那从这一时是他们自己放弃了。那主最开始是召叫以色列全体子民来看到他的荣耀，可是他们害怕，他们战惊，那他们却在这时候跟梅瑟摩西说，我们不要听见天主同我们说话，你跟我们说就行了。那这时天主就真的，我想这一位神他真的是尊重人哈，他爱人，那他就也顾及了他的子民的想法，所以他就开始借着梅瑟对他的子民说话。那这一个看这一个荣耀要彰显，那我也在查圣经上天主的荣耀，神的荣耀他都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彰显出来呢？刚才看到是又是角声，又是雷电，然后又是烟。那在出谷记的24章第15节，摩西上山，我现在读的是和合本哈。摩西上山，有云彩把山遮盖了，耶和华的荣耀停在西乃山，云彩遮盖了山6天，第7天他从云中召摩西，耶和华的荣耀在山顶上，在以色列人眼前形状如烈火。那这里看到的耶和华神显示他荣耀，显示的是说他的荣耀像烈火一样，像火一样。那再翻到后面，在民数记，也是摩西为民众祷告的时候，他讲了一些话。在第13节，摩西对耶和华说，埃及人必听见这事，因为你曾施展大能，将这百姓从他们中间领上来。埃及人要将这事传给迦南地的居民，那民已经听见你耶和华是在这百姓中间，因为你面对面被人看见，有你的云彩停在他们以上，你日间在云柱中，夜间在火柱中，在他们前面行。就是这时耶和华他与百姓同在，他是以云柱与火以火柱这种形式让百姓能够看见。白天呢就是云柱，夜间就是火柱。那刚才我们看到了他显示他荣耀的时候有火，有云，在云彩中。那后边还有一句，20节，耶和华说，我照着你的话赦免了他们，然而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遍地要被我的荣耀充满。22节，这些人虽然看见我的荣耀和我在埃及与在旷野所行的神迹，仍然试探我10次，不听从我的话，他们断不得看见我向他们的祖先所起誓应许之地，凡藐视我的一个也不得看见，唯独我的仆人迦勒，因他另有一个心志，专一跟从我，我就把他领进他所去过的那地，他的后裔也必要得那地为业。那是主在这里看到了这一群人，他们看到了主的荣耀，可是他们却试探主，他们不听他的话，不相信他的应许，反倒说他给他们所应许去到的那个地方很可怕啊。那只有加勒布和若苏厄他们两个说，这的确是上主应许给我们祖先的，他是流奶流蜜的地方。那其余的人就说啊，这个地那个上面有巨人啊，他们像巨人，我们像蚱蜢。那他们就在民众中也散布了一些谣言，可是天主说，这是我给你们所预备的流奶流蜜的地。那他们因着不相信，他们因着悖逆，他们就不能够进去。那只有加勒布和那个若苏厄他们可以进到那里边去。所以天主在这里显示荣耀的时候，我就想啊，云彩火，那他在领子民出旷野的时候，实际他的荣耀已经显出来了，就是白天就是云柱，夜间就是火柱带着他们。刚才舒大哥也说，是天主带着我们，是他的荣耀带着我们，不是说我们要去，就像那些以色列厄里时代，他们扛着约柜去到一个地方，那命令天主做事，好像挟持天主，我把约柜抬到这里，你就必须保佑我们打胜仗。可是天主彰显了，这不是出于他的，那他宁可这约柜被劫去，可是他自己还是在显示他的荣耀。约柜被掳到的地方，那一样，那地方拜的偶像都要折断在约柜的面前，断头断脚哈。那这是一个。那同样的，这个天主的荣耀彰显，我还看到就是在历代志下的第7节， 第七章，刚才四大哥也讲到了哈，就是萨罗满建殿之后，他祈祷完毕。第七节，第七章的第一节，所罗门祈祷已毕，就有火从天上降下来，烧尽了燔祭和别的祭。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殿，因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耶和华的殿，所以祭司不能进殿。那火降下耶和华的荣光在殿上的时候，以色列众人看见，就在铺石地俯伏叩拜，称谢耶和华说：“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那在这里我们看到，这圣殿建好了，所罗门祈祷完毕，有火降下来的时候，经上是这样记载说：“火降下来，耶和华的荣光在这殿上，众人看见了，他们就俯伏朝拜，说耶和华是善的，他本就是善的。”他的慈爱是永远长存的。那这一个火啊，这一个圣殿的荣光显示了他俯听了所罗门的祈祷，他要祝圣他所建的这个殿，使他成为他跟他的子民同在的地方。那同时，最后我又去查了一个哈，就是看在末世录里边也有记载，在末世录的第15章的第八节，我们可以翻到看一下哈，启示录的15章第八节。在那里就讲到了，因着神的荣耀和能力，殿中充满了烟，于是没有人能得以进殿，只等到那七位天使所降的七灾完毕了。天使被神派遣，在末后的这个时代，他们是带着天上的神的义怒，乘着天主义怒的那个七碗，要把这灾祸降到这世界上悖逆的人的生命中。那天上呢，是神的殿和能力。神的荣耀和能力就充满了那个殿，殿里就满了烟。所以这时候一看天主荣耀彰显的时候，还有一种哈，那就是烟。刚才我看到的就是火，云彩，这时候还有烟。那在出谷记的19章18节，这也是刚才讲到的，就是摩西在西乃山上的时候，那里也讲了18节，西乃全山冒烟。因为耶和华在火中腾于山，降于山上，山的烟气上腾，如烧窑一般，遍山大地震动，脚声渐渐的高而又高。摩西就说话，神就有声音答应他。那这时候也讲了，神的荣耀降临的时候，在西乃山上就有这烟气上腾。启示录刚才也讲了，说殿中就充满了烟。那我自己查经查到这里，然后我想天主显示的显现他荣耀的时候，还有一种就是全是烟。那这烟呢，为什么有一处说当他显示了四季就不能够再奉旨了？就是我自己在想啊，全是烟的时候，基本上其实是看不到什么了啊。那只能说真的是静静的立在那里啊，等候看主他要做什么。那在新约中呢，那我也想到了哈。经上在记载有一处，主耶稣他跟门徒们说的，说在你们这些人中有一些未死之前就可以提前看见天主的光荣。那后面就讲到了主耶稣上的山上显示他的圣容，他的面色发光啊，脸色发光，说这是他是显示了这天主的光荣。那他主耶稣取了人子的形象，他以肉身奴仆的形象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他是那么的谦卑，他隐藏了，实际他是天主，他也是有荣光。那他跟阿巴父本是一体，父在他里面，他在父里面，可是他把这荣光隐藏了，但是他给了个别的人，让他们看见了，就是看见了他在山上所显示的那一份光荣，这是天上的那一个主，他本来有的光荣，就是脸色发光。我记得有一次，我跟是一位弟兄聊天的时候，他说主耶稣一定长得不是很好看，而且有点老。他说为什么呢？因为他读经的时候看到那些法利赛人、经师问耶稣说的，看你也没有50岁哈，那你怎么就说很多？他说实际主耶稣才30多岁啊，可是人看他怎么看出是50来岁呢？那就是耶稣长得有点老哈，不好看，这是他看到的。那他看完了，我们聊起来，就是我就想起，我说在雅歌中，新娘她描述新郎的时候，就说我的新郎什么皎洁啊，面啊，我忘了具体哈那一段，就是很威武，很满面香甜啊，那头颅像金， 然后什么身体像象牙哈、啊、什么，就是很多那个描述。我说那在我的想象中，主耶稣一定很美啊，他满面香甜。那他给我们看到的，他给腓立伯看到的，他说你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所以真的是父有他天主威严的那一面，他也有显示给爱他的人那一个香甜的那一面。那天主的荣耀彰显，那他愿意给全体的子民。感谢主，赞美主，谢谢。我真的有时候很渴望哈、啊，特别是说但是我们一讲荣耀荣耀的时候，我们在一起查经说、哎、天主的荣耀彰显，这四活物究竟长什么样子哈、啊？那我们现在了解了，知道了以后到天上看到的时候，我们就不至于说啊还不害怕了哈、啊。啊，原来这个就是那四个活物，就是在天主的荣耀面前日夜呼喊圣圣圣的那一位。啊，感谢主，赞美主。好，我就分享到这里，我把时间交还给舒大哥。
谢谢徐英姐妹的分享。我们现在请何勉姐妹打开音频视频开始分享。
感谢主，赞美主。今天比较会就是被一句话，以色列的天主的光荣就停在他们上面。那在之前是18节说，上主的光荣离开了圣殿门限。在刚苏老师有带我们读了，就是撒母耳记上第四章啊，他读的比较多。那我比较注意就是撒母耳记上第四章的19节到22节，这个就是培乃哈斯，就是厄里的媳妇儿，培乃哈斯的妻子，她那时候怀孕，然后她在死前。他没有留意到他是生了一个儿子或怎么写的，他只给他的儿子起名叫伊加波德。好，伊加波德的意思就是光荣已离了，远离了以色列。好，就是娶一个他死了，可是他的孩子是活着，对不对？然后他的孩子的名字要叫做光荣已离开了以色列。那么光荣我们知道就指的上主，上主离开了以色列。这个孩子这样子背着这个名字多长，我们不知道他活了多长，但是你看看一个人，就是一个这样子的名字，这样一直跟随着他，他是不是好像我觉得压力蛮大的啊。那我就想到另外一个名字，就是在创世纪第五章，就是莫图瑟拉。莫图瑟拉这个名字呢，因为他是创世纪活最长的一个人啊。莫图瑟拉的名字就是说，当他死了，洪水就来了。他活了那么久，900多年，他就是一直带着这个名字。当我死了，洪水就来了。当我死了，洪水就来了。那么他的名字是不是给那个时代的人一些警惕呢？看起来也没有。就是他的孩子诺厄得到了上主的启示，他开始建了方舟，但是那个时代的人也就诺厄跟他家8口人的那个生存。所以感觉到就是说名字很重要，我们每一个人取的名字是有一个意义的。那当然在我们的名字的一个代表下面，我们是在主的召教，我们是有侍奉主的这个召教。在看的过程中间，也就想到就是在马窦福音20章，就是说因为罪恶的增多，爱情会冷淡。好，那爱情会冷淡有个前提就是罪恶增多了，大家都觉得看了这些那么多的罪恶，大概心里都麻木了，就心就死了。可是我们也知道如果我们在主的我们双目常常看着主的话，是不应该有这种爱情冷淡的时候。那我真的看到周围的时候是有这样的爱情冷淡的人，可是我就是要鼓励自己。最后是看那个哀歌的第五章，哀歌是在以西结书的前面一本书啊，这诗高是前面两本书，和合应该就是前面一本书，就是在哀歌的第五章的21节，上主求你叫我们归向你，我们必定回心转意，求你重整我们的时代，如同往昔一样。 你岂能完全摒弃我们，岂能向我们愤怒到底？我们知道上主绝不会向我们愤怒到底。他在以西结第十章的时候，他已经离开了，就说他就乘着那个飞机啊，乘着那个格鲁宾上升了，可是他的光荣还留在里面，他是依依不舍，他是很不愿意走，因为他许诺给所罗门王，他的如果你的后裔是听从我的，我必定跟你在一起，我不会离开你。可是实在是太败坏，他的圣洁不能够容忍这样的败坏。我们是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不要进入到这样子他虽然依依不舍还要离开我们的状况。好，感谢赞美主，我就分享到这里。
谢谢和眠姐妹的分享。我们请秦中弟兄打开音频视频开始分享。
对，今天查经第一节就第十章的十八节，那时，这个字很有意思，是那时是哪一个时候呢？就是主的已经到了他，已经到了他要离开的时间。他命定的开始是他开始的，他是阿尔法，他是欧米伽，他就是那位创造天地的主宰。只要他决定的什么事情，就这样的就成就了。所以就在那个时候，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前面读到在耶利米书或者在前面的一章以西结第八章那边读到，我们耶和华神他说他不得不，就是他实在是已经没有，因为他是圣洁的，他是公义的，可是他人常常说他是天主是爱，耶和华是爱，神是爱，就忽略了他是圣洁的，他是公义的神。所以他有圣洁公义的，他就必须照他的尺度，他是圣洁，到时候因为他跟罪是一点，光与黑暗是不能在一起的，所以他是不得不，而且我们前面看到他非离开不可，用的字实在是他非常伤痛。他作为一个君王，为了要祝福以色列，他住进了在帐幕里面，他本来是在天上的，可是他愿意爱他所拣选的子民以色列，愿意跟他们在一起，可是以色列子民却行了他眼中视为恶的事情，是非常邪恶的。就我们可以看一下在耶利米书第32章13节，他因为以色列和犹大子民自幼在我眼前只知作恶，实在以色列子民双手所行的无不使我动怒。31节说到，实在这座城自从他们开始建筑那一天直到今日，常惹我动怒生气，致使我不得不从我面前将它消灭。所以神是真的到了他的爱，他是很久忍耐，爱是很久忍耐。所以我们今天读到他说，那时上主的光荣离开圣殿。那刚才徐云谈到了这个上主的光荣像烟雾一样，我也看到我们很熟悉的在以赛亚先知书第六章，我们常常会读到这一个章节。以赛亚书第六章第一节开始，他乌奇亚王逝世那年，我看见无主坐在崇高的御座上。那时候他是看到神坐在他的宝座上，他的一边脱衣满殿。第二节讲的色拉芬，色拉芬跟这个就是萨拉佛，萨拉佛跟基洛伯有点不一样，因为他这边讲到了他也是坐在宝座旁，侍立在宝座旁，在他说色拉芬侍立在他左右，就是在这个上主耶和华神的左右，各有六个翅膀，这边是有六个翅膀，两个翅膀是遮住脸，两个翅膀遮住脚，两个是用来飞翔的。第三节，他们互相高呼说圣圣圣，我们很熟悉圣圣圣，在启示录我们也看到，也是四个活物在那边讲的圣圣圣，万军的上主他的光荣充满大地。他说由于第四节，由于呼喊的声音，门线的基石也震撼了，殿宇的内充满了烟雾，这边讲的也是充满了烟雾，就是上主的荣光就像烟雾弥漫了整个的圣殿里面。所以我们看到今天他这个荣光一离开的时候，那 他的手一离开，他的保护也离开了以色列子民，他们就要遭受他们所四周围的一些恶者，或是当地的居民，或者是那些异民来攻击他。当上主的手离开的时候，他的荣耀离开的时候，他的保护，他的荣耀一离开，也就是他的保护离开。就像亚当夏娃，当他们犯了罪，上主的荣耀一离开他们之后，他们就发生什么事情？发生自己就是赤身露体，然后呢就害怕进来，因为保护他们的这个神的耶和华神的荣耀离开了。他离开的时候，接着格鲁宾当然也离开了。我们看到第十九节，当他们离去的时候，格鲁宾是个格鲁宾，离开的时候还有轮子也离开了。一切属于神的荣耀、神的祝福、神的保护、神的一切的美好、公义、圣洁就离开了。当神的荣耀、圣洁、公义、他的爱离开的时候，那是何等的凄惨的光景！就像我们新约子民，他赐给我们圣灵，圣神在我们里面。当圣灵就像撒物啊，他的灵已经离开了，他还不知道。就像在启示录讲的，当他把他的灯台移走的时候，就是他的灵圣灵移走的时候，那这个就变荒凉了，就会被异民践踏。所以上主的心是多么希望跟以色列，我们也可以看到在厄泽克亚以西结第十四章，当他又返回了他的圣殿，当圣殿被拆毁的时候，在第四十以西结厄泽克亚厄泽克第四十三章那边讲到了第一节，他领我到，也是以西结看到，他领我到面朝东的门，这边讲的东的门，他从那里离开，也从那里再回来。他说，看，以色列天主的光荣由东方而来，有一种响声像大水的澎湃声，这是我们在前面也读到了，它是声音像大水的澎湃声，大地也因着它的光荣，这边它的荣光炫耀，就是非常的荣耀，非常的美。我们常常可以看到云彩是非常美丽的，而它的云彩虽然有七色，可是我们在地上看的只是它的影子，只是模型，真实的七彩，我们想，我们如果真的到了以后，到了天上看到真实的影像的时候，真实的颜色，那是真是超乎我们所想象的。所以他说第三节，我看见神是在我以前次来摧毁城市所见的神是相似，神的情形也与我前在格巴尔河畔所见的神是一样的。所以他是看到是同样的，就在第一章的时候看到的。于是我就伏地掩面，上主的光荣，这时候上主的荣光又由东朝东的门进入的圣殿，再次的回到圣殿。所以我们就看到了神力将我提起，领我进入那月，看到上主的光荣充满了圣殿。所以神是心里是多么的喜欢与他的子民在一起，因为他不改变他的盟约，他去定了盟约，他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我们再看一下在格林多后书第六章的十六节，他说，正如天主就是耶和华说的，我要在他们内居住，我要在他们中徘徊，我要做他们的天主，他们要做我的子民。这是耶和华神的心，他既然爱他们，既然拣选了这支民族，他不会放弃的，他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这是他的应许，他的保证，他的心意。所以不管你们做了什么事，只要你回心改听他的话，再把的心转回他的时候，他说，为此你们应当从他们中间出来，离开他们，从哪里？从那些不洁，从那些不是属于他的，是偶像的崇拜，或是就像这些长老所做的，要回转心的时候，神还是会收纳他们的，神还是要做我们的白，做我们的天主，因为这是他的心，从开始到以后，他的心意是不改变的。所以我们有一个保证，但是这个保证是要在我们能够，他的神是不改变，他的旨意，他的爱不改变，我们会变。可是当我们如果知道我们的时候有问题的时候，我们要立即的转面归向神，他是慈爱的，他是怜悯的，他 只要我们回转，也就是在若望一书约翰一书所讲一章九节讲的，我们若明认我们的罪过，我们悔改，我们痛悔我们所做的，把我们心转回的时候，向他认罪悔改，他的血一定要再一次的洁净我们，他一次的会再收纳我们，因为这是他的应许。这天地要过去，他的话不会过去，他的应许在信的人必要实现。所以我们真的是很有福，我们是站在那个磐石上。有了仆主的弟兄姐妹的见证，我们就算跌倒也跌倒在他的磐石上，因为他已经把我们从污泥祸根提起来了，放在他的磐石，在磐石上我们就不担心，我们唯一担心的就是犯罪得罪他，而是真的是我们新约很有福气，我们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有这本圣经，而且实在是我觉得我们很有福气，我们小小羊群主给很多很多的光年，给很多的机会，感谢赞美主。我分享到这里，我把时间再交还给苏大哥。
谢谢秦总的分享，我们请永刚弟兄打开音频视频开始分享。
感谢赞美主，这十八节说，那时上主的光荣离开了圣殿的门限。其实已经以色列人犯罪已经很久了，不是说这边一犯罪主就离开他们，主给他们悔改的时间一直很久很久很长时间，他们不知道悔改，犯罪越来越大，就像刚才秦龙大哥所分享的，这样主不得不离开。那我想到了圣经在格林多后书第六章，格林多前书第六章也讲到圣殿，难道你们不知道你们的身体是圣神的宫殿，这圣神是你们由天主而得的，住在你们内，而你们不是属于自己了吗？你们原是用高价买来的，所以务要用你们的身体光荣天主。那我们的身体是主的殿，如果主给我们机会，我们不知道悔改，当主的荣耀离开我们，基督徒本来是和主是在一起的，基督在我们里面，我们在基督里面是合为一灵的。当一个基督徒如果离开了主，犯罪得罪主，不知道悔改的话，就像我们刚才唱的歌，求你查考我，求你试验我，主提醒我们，查考我们，试验我们，我们还是在一个罪恶当中不知道悔改，当主离开的时候，这基督徒他就会就这盐就失去了味道。耶稣在马窦福音第五章十四节说，你们是地上的盐，是世界的光，假如主不在我们里面了，这盐就失了味了，就没有盐的味道，也不会发光了，就会被人践踏。当主的荣耀离开了圣殿，圣殿就被践踏了，圣殿就被拆毁了，也不是圣殿了，就是一个普通的建筑物。当我们的身体本来因着信主而成为主的宫殿，是与世界不一样的，是分别为圣的，当我们的心中的主在我们心里都没有位置了，主都离开了，那我们和世界的人也有什么两样呢？我们也会被人践踏，我们也没有能力了。教会本来是有能力的，可是有的教会有的地方主真的都不在那里面了，那还能算是教会吗？其实我们应该真的要应该反省，好好的反省我们自己。主，求你不要舍弃我，当我犯罪跌倒的时候，主耶稣，求你光照我，让我能够向你认罪悔改，不要让这里面以色列人一错再错，不知道悔改，主不得不离开，那是很伤感很伤心的事情。主，求你不要允许我这样继续错下去。我记得苏老师他见证，他说主，他祈祷，他说没有后悔过，他也在众人前说过，他说如果主我要有错的话，求你光照我，让我悔改，假如我不知道悔改的话，就求你收我的灵魂，这一个祈祷是非常好的。其实我们都应该有这样的心，求主不要让我们一直犯错的，让主的荣耀都离开我们了。其实这圣经，这过去发生的事不是一个历史书，它也是给我们现在每一个弟兄姊妹讲的。感谢赞美主。 我把时间再交给苏老师。
我们最后一位，请葛月姐妹打开音频视频开始分享。
感谢赞美主，好感恩，就今天听到天主的荣耀离开是因为人的犯罪。然后当群众大哥分享到那个厄泽克尔先知书43章那边的时候，看到好大好大的安慰，真的好好好深的一个感恩，看到天主那不离不弃的爱。那今天也就是我在读的时候呢，就对这个手就看到在那个格鲁宾下边有那个手的形状，我就想到这个手，想起在那个手也是一个工作，手它也是祝福，手也是一个领受，手还是一个降服。就是当梅瑟他在山上举手的时候，若苏二就在山下打了胜仗。所以就看到在这里我在就看到这个手，我们可以看一下那个马窦福音这边，马窦福音的第8章，他们长期就是主耶稣赠饼的这个奇迹，我们可以就从6节这边开始。耶稣就吩咐群众坐在地上，拿起那7个饼来，祝谢了拨开递给他的门徒，叫他们分开，他们就给群众分开。然后又有几条小鱼，耶稣祝福以后也吩咐把这些小鱼分开，人都吃饱了，把剩下来的碎块收集了7篮子，人数约有4000。然后我们看到在马尔谷在马窦福音那边也是有增饼的，增饼哈，也是在增饼。马窦福音的14章这边也是16节这边，耶稣去对他们说，你们不必去，你们给他们吃的吧，因为门徒说要去给要买他买饼给他们吃。所以门徒对他说，我们这里什么也没有，只有5个饼2条鱼。耶稣说，你们给我拿到这里来。遂又吩咐群众坐在草地上，然后就拿起了5个饼和2条鱼，望天祝谢了，把饼拨开递给门徒，门徒再分给群众。就看到这个手，就是手就是从主那里领受启示，领受恩宠，领受祝福，领受光亮和启示，然后又来分给，又来给那主的子民。我就想起就是在那个保禄书信是哪一封书信我忘了，还是蒂莫德呀忘了，然后就是讲到保禄中头就写到，你们要再把就是你们有长老哈给你们副手的那爱自然起来，然后就是讲到一个就手也是一个祝福，一个所以就看到那我们特别在那个出谷记17章16节那边也讲到，梅瑟摩西他的手举起的时候，那若苏二在山下就打胜仗，在他的手放下来的时候，他们就会失败，所以他就一直举起手，然后就旁边有福尔哈，有这些给他们，给他一边一个人给一边一个给他把那个手举起来，然后让他坐在石头上，是这样子。那他其实就是在主耶稣这个磐石上，我们知道。然后呢，就看到其实我们还有一位，还有手，还有一个就是祈祷。他举手祈祷，一个降服，一个打败。我记得我听苏老师在好多年前他讲的一个，就是有一节课上他就讲到举手其实也是有一个降服，也是被打败了。被谁打败呢？被圣神，就是我们有一个完完全全的顺服降服的一个生命。所以这样子我就看到一个，那我们还有一位大司祭，这位大司祭他是多么的爱我们，他在天上，他在天父的右边，他在不断的为我们祈祷。那我们就看到这个基路伯主的荣耀离开， 主的荣耀离开，他不愿意离开，他就是神，他不愿意离开，他这样的爱，他这样的爱，他生了，他创造了，他把人从埃及领出来，他就渴望永远跟他的孩子在一起，他的选民，但是因着人的罪，他没有办法，不得不离开。就他在这个离开之前，前面从十章这边，从一级到17节，看到前面就是好多好多，然后那我们。特别今天看到四十三章以西结书43章1到2节3到5节这边就心里边特别特别的感恩，特别特别的感谢主，看到天主就是一波一波的打发他的先知，派他的门徒、他的先知、他的仆人来准备他的心腹，准备他的新娘，让我们悔改。最后他要来到我们中间，他要就像今天启宗大哥读的那格林多。后书6章16节那边，他要在我们中间行走，在他们中间徘徊。他是我们的天主，我们是他的子民；他是我们的父，我们是他的孩子。所以就特别特别的感恩，特别特别的感谢主，赞美主。我就分享到这里，我把时间交给苏老师。
谢谢今天每一位分享的可爱的诸位，感谢主，我们的主爱我们，他的爱是永恒的，他的爱不改变，因为神就是爱，而这份爱是真实的，这一份真实的爱里面就会释放出这一份真实，这真实是真理，就是光。会显明他的爱是永恒的，是不变的。他的光也会因着他的爱的强度越来越强，他就从云彩、从烟、从我们体会到，好像他临在。我们最先体会到的会说主的同在，感谢主的同在。我们觉得主的同在，我们就多么多么的美好，但是这份同在可以越来越强，越来越强，越来越强。就是这个同在让我觉得被爱、被感动、被碰触，它还可以越来越强，越来越强，就会体会到我不但是在这爱内强烈的爱里面见到了生活的神，他是真实的。而他也把他自己的这份爱越来越强烈，就变成越来越真实、有力量、强烈的他的荣耀。他荣耀的同在跟隐没的同在是不太一样的，是我们不能够承受他全部的荣耀，他就隐藏了他部分的荣耀。因为我们有罪，这光一照亮，我们真的没有办法活下去。像以赛亚先知，他就没有办法。他说：“我有祸了，我是唇舌不洁的人，住在唇舌不洁的人中。”我们多么多么需要这份光，知道我们真实的状况，知道我们跟神有好远好远的距离。我们越靠近他，这距离越短，就是我们的生命越好，我们就越能够亲近他。我非常非常盼望。是侍奉这生活的神，是在这他宝座前侍奉他，也就是不单单是做他召叫我做的工作，照顾他的羊，照顾他的工作，而且是在他的宝座前亲自侍奉他。这一个亲自侍奉他这么近，跟他结合在一起，就是基督伯的侍奉。这一个美好的侍奉，他们也扛得起，扛当得起神的荣耀。在希伯来书13章。第29节，我们的神乃是烈火，这是指他强烈的荣耀。这个强烈的荣耀是像烈火一样，是会吞噬人的烈火。我们的生命若不在光中被炼尽，我们的信心若不经由火炼尽，我们就不能在他荣耀的光中可以站立。为此，他在准备我们，我们要喜欢他准备，又是他借着磨难来准备我们。准备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需要他的光，需要他的能力来帮助我们，因为他借着他为我们所安排的一切事，就在准备我们。当他把使徒约翰准备得非常好，就把他提到天上。可是，在 启示录的第四章，启示录的第一章，当约翰被提到天上，他看到了荣耀的主耶稣，他说他是趴在地上像个死人一样，那表示说他准备这么长的时间，准备的比我们都好，以赛亚先知也准备的比我们都好，他们都不能当得起，也就是神的荣耀是多么多么大，我们的荣耀的神，他的爱这样强烈，他没有在荣耀中来到这世上。耶稣的第一次来，他说：“我来不是为了审判，而是为了施救恩。因为如果要审判，没有一个人会得救，因为众人都犯了罪，亏损了神的荣耀。所以他不是来审判，他是为了来救我们。也就是他隐藏了他所有的荣耀都在他的里面，让我们经过他的肉身，我们看到他就是我们中间生活的一个跟我们一样有血有肉的人，也有人。”的一切的限制，所以他是人子，他是人子，他称他自己是人子，他并没有把他为神的本性把持不舍，而愿意以人的形状在我们中活出了荣耀的神，可以在这一个人的生命中活出他圆满的生命。为此，他所做的每一件事，其实都是反射出来了他的荣耀。五饼二鱼也好，他的每一句话也好，他说的话，他不说的话，他做的事，他不做的事，都处处显示出荣耀的神在一个具体的人的身上彰显出来。而这一个荣耀的神，他把一切的荣耀在他里面，他为了来亲近我们。为了来准备我们，为了爱我们，我们是多么多么有福。但是我们不要把我们跟主耶稣基督的一个现有的关系就觉得够了，因为我们还有很多需要他继续帮助我们成长，对他更多的认识。当他在最大的爱，他把他自己的肉身为我们破碎。这荣耀的神就从他里面出来了，是天动地摇、地震，使得圣所跟至圣所的帐幔都断裂开来，也就是神的荣耀经由他的里面释放出来，使得我们有机会被他的生命改变，有了他的性情，就是从他里面流出的水重生了我们。流出的血盖了我们，裂开的肋膀是我们藏身的地方，我们开始有了盼望。亲近神为我们是多么多么的美好，我们越亲近他，就越是美好。而在这亲近的过程中，就越来越近，越来越近，越来越近，越来越近。我们会开始知道他是谁，其实他的性情就是圣洁。圣洁到完完全全的圣洁就是荣耀，就是光。这圣洁的神，他把他完完全全敞开。耶稣基督第二次来是荣耀的来到我们中，他在准备我们可以进到这份荣耀里，他在恩待我们，他在帮助我们，他在准备我们，因为他从起初就喜欢跟我们在一起。在启示录的21章。那里又在提到，他要给我们新天新地，他要做我们的神，他要做我们的父，我们要做他的子民。这是他在经上希伯来书大概是第9章、第8章那里提到，哥林多后书的第6章提到，以及启示录的21章提到，就是他要做我们的神。那个时候在末世录21章。那新天新地里的那一个荣耀的神，就是荣耀的父，是他全部敞开他的荣耀，要我们在那里面。这是多么多么有盼望的事！为此，我们现在就愿意照着哥林多后书第6章，你们要离开偶像，不能够触摸不洁，你们要从败坏中离开，特别是携带侍奉。神的仆人，携带圣物的器皿的，更要洁净自己。我们必须要自洁，我们要洁净，就是神给我们定规的，我们达不到就是不洁。求他帮助我们，准备我们，因为他喜欢把我们带到一个地步，我们是圣洁没有瑕疵的，他就可以把他全部的荣耀敞开。如果他一直戴着面具跟我们在一起，戴着面罩，不是面具，像摩西戴着面帕子戴着面罩，那么是一个不舒服的事。 我们有过经验，在新冠的时候，大家都戴个那个口罩，是很难过的事。揭开的面容来面对面的，这是一种享受。神喜欢揭开他的面容来跟我们面对面的在一起，我们也愿意敞开我们的心，求他帮助我们。我们一起祈祷。亲爱的主耶稣，你做的样样都好，你在做的每一件事都彰显你的光，彰显你的爱。求你因着你的爱，我们有安慰，不害怕，在你的爱里没有恐惧。你圆满的爱把我们心内一切的恐惧驱赶以外，让我们无忧无恐的来面对你，来面对你的荣耀，面对你的光。求你向我们显示你的荣耀，就像你的仆人摩西向你求的。如果我在你面前蒙恩，求你向我显示你的荣耀。主耶稣，我知道，我们都知道，我们是在你的眼中是蒙恩的。求你向我们显示你的荣耀。我们要看见你，我们要看见你荣耀的面，我们要揭去一切的帕子，打除去一切的障碍，除去一切的不洁污秽。求你洁净我们。借着你的话，你的话就是光，照亮我们的心；你的话就是能力，你的话就是力量，你的话就要成为我们的进化的力量，让我们有力量，让我们有能力。你赐给我们你的话，要来洗净我们的生命；你赐给我们你圣灵的水，光亮有如水晶，圣灵的活水，要来洁净我们，让我们在你宝血洗净下。你的话语，你圣灵的水洁净你，我们能够面对你的荣耀，我们渴慕见到你，我们渴慕见到你，求你恩待我们，不但恩待我们每一个人，也恩待我们这一群人，就是我们是被你合在一起，成为一座属神的殿，是成为一般圣洁的祭司，奉献馨香的祭献。你的荣耀要充满你的殿，就是充满在我们这小小羊群中。你不单单独独住在我们每个人里面，我们的身体是你的圣殿。我们这一群人，你的教会，就是这活石，你所建的，你的圣殿。愿你的荣耀充满在你的殿中。主耶稣，谢谢你，你做的样样都好，你做的样样都好，在你圣灵无可言喻的叹息里。你圣灵扶持我们的软弱，把我们心中的渴望，我们盼望见到你。你说，我们要亲近你，你必亲近我们。是的，主耶稣，让我们有一个迫切渴慕的心，要亲近你。让我们经验到，当我们亲近你，你就必亲近我们。我们在你的亲密往来中。我们要与你面对面的相见，我们要见到你，听到你，碰触到你，触摸到你，真实的认识你，你向我们显示你的荣耀，在你圣灵无可言喻的叹息里，我们献上恳切的祈求，感谢、赞美、敬拜，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感谢赞美主赐给我们这美好的这一段时间来读他的话，谢谢他赐给我们的光跟启示。让我们承受他的爱，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主。